开的是店，卖的是面，一个人吃半斤，仨人吃斤半。啊，这个念把唐诗一首，有人说这是唐诗吗？这是卖糖的人说的诗，哈哈。啊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感谢您收看我们的喜剧茶馆《大话刘德锅》啊，马上又要上演了。咱们这个故事里边啊，人物不多，乾隆皇帝、刘墉、和珅，故事呢也是围绕着北京城里边这个君臣之间、官场之内所发生的这些个事情。那么有没有涉及到外边的呢？也有啊，也涉及到什么山东啊、四川啊、河南啊、陕西啊。但是今天这个故事离着可远，怎么呢？好，离着北京城得有将近10000多里地啊。在哪儿啊？在东海岸边有一个小国家叫倭瓜国。什么叫倭瓜国呢？咱闹不清楚啊，反正可能当初啊觉得这么叫啊上口，叫倭瓜国，属于是大清朝的属国，需要年年进贡，岁岁称臣。国家不大，每年呢也是互通有无，这个小国家派使臣来到这个大清啊，献一些个珍奇的物品。那么有时候呢大清也派一些个使臣呢到他们这儿去，看一看你们这儿的国土民风啊、民俗民情啊，这叫互通往来。哎，有这么一年，大清朝啊派了一位使臣来到了这倭瓜国。嚯，天朝大国来人了，这个小国啊那是倾国冲动啊，这国也不大，黄土垫道，净水坡街，嚯，布置的是富丽堂皇，国王亲自出来迎接这位使臣。使臣去的时候有打大清这儿走，带了一只啊戏班子。干嘛戏班子呢？啊，让你知道知道我们天朝大国，看看我们这个音乐呀、戏剧呀，啊，你们来欣赏欣赏，让你们也来学习学习。当天呢，戏班子跟这儿搭好了台，演员们化好了妆，乐队定好弦儿。在前边呢，这边是国王，旁边就是大清的使臣。国王往这一坐，啊，看了看，挺新鲜，没见过。啊，他这个地方比较偏僻，他最大的娱乐就是看看狗掐架，他没见过这个，看着纳闷儿，呵，哦，有意思啊，挺好，不能不佩服啊，天朝大国就是了不起呀、啊。使臣一伸手，把这戏单递上去了，啊，上面写着各种戏，啊，什么什么戏，什么什么戏，那意思呢，请国王您点戏，把这拿过去，哼。国王接过来真认真啊，打开了戏单，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，看了8864眼，看半天只点头，可就是一样啊，不认识字儿。怎么呢？瞎看，看半天还直夸啊，好啊啊，看看多黑呀 啊废话，墨笔写的能不黑吗？啊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这是戏单啊，您看看先唱什么呀？哦，戏单呐、啊，那就先唱戏单好了。使臣一听，什么？先唱戏单？啊，这主儿这么糊涂呢？哎，叹了口气，胡闹，说了句胡闹，国王听见了啊，那后唱胡闹吧。嗯，拿着当戏了啊。简短结说，演完了之后，临走的时候啊，落下一样东西，从一匹马的身上。装货的这篓子里边掉出一个大南瓜来，啪嚓掉了，这帮人也没注意，可是呢倭瓜国的人就看见了，哎，掉东西了，这个马上面掉了东西啊，要换二一个，哎，您这东西掉了您拿走，倭瓜国没有，这都小气啊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啊，几个大臣赶紧过去了，哭腾跪下拿袍子一盖这南瓜啊，恭送天朝使节，说的还挺好，这意思是跟您这客气客气，实际上呢就把这倭瓜就给藏起来了。使臣也没当回事，大队人马上了船乘风而去走了。国王这儿乐坏了，怎么呢？今儿见着稀罕东西了，呵，原来姑娘这是什么呀？嗯，问大臣们，大臣们也不知道，都纳闷，其中有一个大臣抖机灵，哎，陛下啊，我 想出来了，这个东西啊，这肯定是啊马的蛋
啊，
马还下蛋呢、我估计啊这个东西它就能孵出来，能孵出一匹马来，太好了，咱们这地儿没有马，拿这个咱孵好了之后，以后咱们这儿就有马了。
嚯，在皇上乐的鼻涕泡都快出来了。
哎呀，没想到没想到啊，这回咱们可是占便宜了。来呀，准备一间屋子吧。
好，真听话，准备一间屋子，屋里弄得特别暖和，就把这大南瓜搁在正当中，上面还盖了两床被窝。回来之后大伙儿商量，咱也没孵过这马，这马到底是多长时间才能孵出来、啊、国王说这我知道啊，这个他们这个中国人呐，他们算这个都是什么77、49啊，99、81啊，我估计啊怎么也得77、49天，那等着吧啊，每天还有人负责呀，挂在上面浇水啊，往上浇水，怎么呢，他怕它干了，孵吧，孵77、49天，没到49天，到48天皇上憋不住了，这到底怎么着了，有动静没动静啊，你们得去看一看，大臣过来了啊，拿手往被窝里一摸，拿出来一瞧，好吗，全烂了，您想啊，一大南瓜拿这个棉被盖上，还往上浇水，屋里还挺热，底下是火炕，过了40来天一个多月，那能不烂吗，往外一拿，好，里边都是水了，这没办法，皇上一瞧挺可惜啊，得了，这个算是糟践了，那没孵好，扔了去吧，俩大臣抬着往外走，国王还舍不得，还跟着后边看，眼圈都红了，哎，那就这么一国家，小国家眼界浅，什么都没见过，可是这么小的国家竟然也起了侵略之心，就这天这国王啊越看自己的国土越别扭，怎么呢，整个国家从这头走到那头有20分钟到了啊，全国的军队一共4个人，这玩意儿他们太小啊，听说了天邦大国大清朝这个地儿是太大了，咱们呢在这商量商量，咱们找他要一块，他要是给还则罢了，若是不给啊，你们这4个人加上我，咱们5个人，咱们要侵略中原啊，多混蛋呢，5个人要侵略，那怎么办呢，派使臣去吧，国王说你们别都去，要去你们去仨人，得留一个给我做饭啊，就这么着派出来3位使臣，挎着大刀，雄赳赳气昂昂，就来在了大清朝的首都北京啊，要见见乾隆皇帝。乾隆皇帝听这个使臣要来的消息啊，当时一愣，怎么呢，说这个小国家突然间派使臣来，这个不多见，往常来了之后啊打一照啊，有的时候见不着我啊也无所谓，这次说死了非要见见皇上，难道说他们有什么事儿吗，哎，黄门官就把这几位宣上来了，说万岁有旨，请3位使臣上殿。呼，3位使臣啊拧着眉瞪着眼撇着嘴，那嘴咧着跟烂柿子似的啊，往殿上一走，站在品级台旁边龙书冠以下，是立而不跪，站模样啊，手榴弹要是1块钱10个，先扔他10000块钱的啊。乾隆看见纳闷儿，没生气，要往常说见皇上不跪这是死罪，当时推出去咔嚓这就砍了，今天没有，皇上觉得这是个乐子啊，呵，这3人啊都是大高个啊，个儿多高呢，穿着高跟鞋垫着脚能走桌子底下啊，这仨大高个往上一站，皇上直纳闷儿，嗯，这是站着了这是跪着了，其实呢人家还垫着脚尖呢跟这儿啊，3位使臣来到此处，莫非说你国有什么事情不成吗，啊，问问你们来干嘛来的，这使臣我说大清皇帝陛下，哦，皇上一听这口气不对啊，往常上这儿来的时候也来过1回2回啊，挺客气，来借粮食来的，说国里边啊这个粮食不够吃，我给了他一袋粮食回去了啊，全国有一袋就够了，今天来不对呀、啊、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，皇上觉得可乐，哈哈哈哈，3位使臣这个来到此处有什么事儿但讲无妨啊，国王只要能帮助你们的绝对不会吝啬，以为啊他们想要点东西了，这使臣说了，嗯，大清皇帝，此番前来我们是前来请教一个问题啊，我国地处偏僻，臣等啊 耳色目盲，我们什么都没见过，想求您赏下一副对联，这副对联里边要包含100个古人名，倘若说大清臣子啊有一个人能说上这个对联来，我们扭头就走，从此后年年进贡，岁岁称臣。如果说你们要是搭不上来的话，休怪我们从此怎么断绝邦交，别怪我们要以小犯上。哼，话说的挺干净啊，来呀、啊、求副对联啊，这就是挑衅。这对联里边啊，上下这么两句话里边得包含着100个古人名字啊。有人说了，说这简单，就给他写吧，孔子、孟子、曾子啊，什么冉摩牛、闵子骞、伍子胥、岳云，那写不叫能耐啊，一边写50个凑，那不算能耐。人家说这对联啊，一定要言简意赅啊，而且绝不能太啰嗦。哎呀，这可就难了。三位使臣安排在江米巷，也就是现在的东交民巷，有一个金庭馆驿，安排这儿住好了，皇上坐在这儿可就围上难了。谁能把这题搭上来呢？自己稍微差点。乾隆皇帝啊，倒是喜欢舞门弄墨啊，给谁写个字儿啊，提个诗啊，写个牌坊，这辈子呀写了10000多首诗啊，一首都没留下。您琢磨这个文采怎么样吧？自个儿写估计是不行，换谁写呢？和珅估计不行，和珅这能耐还没我大的。我宠他是因为他呀，说话受听啊，会拍马屁，倒不是因为他文采大。谁行呢？想来想去，哎，刘墉啊，这个事儿啊，还得是刘罗锅来。皇上想到这儿挺高兴，吩咐人来呀，把刘大人请来。啊，有这大太监出去，功夫不大，把刘墉请来了。刘墉来到这儿，臣参见万岁。哈哈哈哈，我说刘爱卿啊，万岁，是方才呀、啊、有这么件事儿啊，就把刚才这使臣说的话，当当当当全说了。你看这对子，哎，万岁，太简单了啊！您把他们招来吧。我当时就让他们知道这副对联是怎么做的。哼，皇上高兴啊！关键时刻还得是我这玉帝啊，我这三兄弟啊，到这会儿了，知道刘墉是自己的近人了。两个人呢，除去了君臣之分，从老太后这儿拎呢是干兄弟啊，还得说是我的玉帝。来呀，把那3个使臣给我叫来啊！连请都没有了，怎么呢？这有人搭上题来了。呵，腰杆子就硬，功夫不大，这三位扛当扛当又来了，往这一站，撇着大嘴。我说天朝上邦的皇帝，难道说这题目已经搭上来了吗？这个题呀、啊、实在是太简单了啊，我朝中任何一个人都能搭上来。来，我给你们引进一下，这是我朝中文华殿大学士左都御史刘墉、刘石安。介绍一下，这三位听，哦，这就是刘大人，知道吗？哎呀，耳朵里早灌满了啊！每次来北京，他们都得买好多字画回去。今儿一听，哦，这就是刘墉、刘石安啊，刘罗锅，呵，如雷贯耳，皓月当空啊！啊，马上这三个人是毕恭毕敬。刘大人，我等向您请教。刘墉乐了，这不算什么啊，一副对联里面有100个古人，好办。您听着，云台28将，孔门72贤。云台28将啊，汉武帝刘秀手下有这么28员大将，一个个呢，据说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。孔夫子啊，跟前有72个徒弟，72加28，正好是100个人。那、啊、很简单，这叫什么呀？难者不会，会者不难。说完之后，再瞧皇上往上一坐，呵，腰板挺着背直，怎么呢？题搭上来了，没丢人。要不然的话呀，恐怕这个国体都有些损失。再瞧这三位，真好像一个大圆球，充满了气儿来到这儿，让刘墉呲打一口子，气儿全泄了，马上低眉俯首，是是是是是，刘大人确实是高才呀，高才啊！我等回去之后，小谕我主，年年进贡， 岁岁称臣。起来。刘墉还不干了，三位使臣，今天既然来了，我呀打算跟您三位聊一聊天。
哦，是，您有何高见哈，请您赐教。
三位，你们也是倭瓜国的公使，你们可知道你们倭瓜国的来历吗？
嗯，
说到这儿，这三位愣了，以为要给自己啊上上课，讲讲学问呢，没想到人家说这个问题，这仨人你看我，我看你还真不知道。
哎，刘队长，这我这没研究过啊，您说我们这怎么来的呀？
怎么来的？你们这么崇拜中华文化，我们有一本《水浒》，你们知道吗？
嗨，
我们都拜读过，说的是水泊梁山有一员好汉，名叫武松，武二郎。
哦，我们知道，那是打虎的英雄。
对，这个打虎英雄还有一个哥哥叫武大郎，你们知道吗？
知道啊，说他身材矮小，其貌不扬。
对，他的兄弟了不起的一位打虎英雄，哥哥却因为身材矮小经常的被人欺辱，他娶了一个媳妇儿，名叫潘金莲，生得是貌美无双。可谁知道呢，被当地有一个恶霸叫西门庆看上了，两个人是勾搭成奸。不光如此，有一天呢，西门庆一抬脚，汤把武大郎啊从床上就给踹到地上去了。武大郎啊挨了这脚之后，觉得心口窝里发烫，哇，当时吐了口血。后来人呢都以为说呀，武大郎这脚啊就给踢死了，万没想到根本这人就没死。当时啊，武大郎觉得自己这辈子太寒心了，生下来身材矮小被人瞧不起，好容易娶了一个媳妇儿长得好看，又过不了好日子，没想到被奸夫把自己踢成了重伤。从此后啊，自己一寒心，有打家里就跑出来了，翻山越岭，一直来到大海边，上了一个小船啊，划着小船，让我们荡起双桨，没这歌啊，就说这意思啊。坐着小船，一直就来到了你们倭瓜国地界。巧遇想当初秦始皇时候，有一位徐福奉命啊，来东海寻找长生不老方，在这儿呢，有这么些个男的和女的定居。当时啊，就把这位武大郎也留在了此处。大伙是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在这儿繁衍生息，才有了你们这个国家。知道不知道？我们知道，武大郎因为在家里时候啊，他是卖炊饼的，所以在这儿呢，而且还给你们做了一个旗子，就是一个白布，上面盖了一个炊饼那印儿啊，那是烫糊了，拿这个作为你们这旗子，对不对？
哎，倒是倒是。
还有一点，你听我说的对不对？你们睡觉的时候不敢睡床，对不对？
嗯。
哎，我说您怎么知道？怎么知道了？想当初西门庆这一脚把武大郎差点没踢死，又打床上掉下去了，他不敢再睡床，只能睡床垫子。为什么你这个床垫子叫榻榻米知道吗？啊，你不知道，告诉你，记住了，踏踏实实的都跟这儿密着。使臣一听，是这么回事吗？